姓常，时常的常，名字叫思恩啊、哦。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这一堂的一个 optional 的一个的workshop。那我这一堂的题目呢叫从今生到永恒啊，从今生到永恒。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曾经谈过，就是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宇宙的当中哈、啊，从这个时间的观念来说，从这个永恒的过去到这个永恒的将来，我们人呢就在这个的两个的 OK 的当中呢啊，我们出生了啊，然后我们也死了，短短的几十年啊。那如果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就会利用哈、啊，在这个有生的年月、啊，如果他能够跟永恒搭上关系的话，那这个人是个有福的人。如果在这几十年的寒暑，我们来了啊，就像好像跑一趟，然后我们两眼一翻，双脚一蹬，那就死去的时候，但是呢，却没有跟永恒发生关系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呢是一个愚蠢的人，没有智慧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个在你们心里头种下一个，就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我还是一个愚蠢的人？问题很简单，你想想看，我昨天的那个图呢是很简单的，永恒的过去 ，eternal past， 这边呢，永恒的将来，这个呢就是那个时间线。那你我呢就在某一个的点呢，我们就来到这个世间，但是呢，我们也在某一个点呢，我们也就消失了。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在他这个短短的在这个世界，他能不能够跟永恒搭上关系，就定夺了我们是否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还是我们是一个愚昧的人。我们在起先的时候，让我们大家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完全是因为您自己的恩典把我们呢召聚在一起，也是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这一堂能够大家来探讨一下从今生到永恒这个的问题。谢谢主，谢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地方，有这么好的一些的扶持的人员，你知道我们能够安心的在这聚会，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向我们启示，也真是让我们能够聆听到您自己的话语。求你保守这个会场，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连你的怜悯与你的仆人同在，听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我想在今天的时候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意义跟目的啊。生命呢，有人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 ：“Life to be useful, then it must be meaningful。”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命哈要有用的话呢，那必须呢是要有意义的人生。但是呢，同样的人呢也这样说这么一句话 ：“Life to be meaningful, must be purposeful。”意思就是说，你要活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吗？那你的生命呢，一定是要有一个目的的生命，有一个目标的生命。这个东西呢是影响你的方向去向的 ，OK， 这个目的很重要哦。你无论读任何的科学，你不从事任何的东西或者是任何的事，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的 goal 是什么。常常有人问你 ，What is your life goal？ 你的 goal 是什么？打个比方，如果你写一篇论文 ，OK， 你不可能说世界上这么多的事，什么事你都谈，这不可能的嘛，是不是？所以你的论文呢必须要有一个题目，你的题目呢就规范了你要谈的内容。所以通常啊，写论文的人他一定要有一个叫 objective statement， 你究竟想做什么东西。任何的公司，任何的大的企业，他都有他自己的所谓公司的 objective statement， 有的叫 mission statement。 我是从德州来的，我们去这个德州有一个饭店呢叫这个 Long John Silver， 其实呢是炸鱼薯条的一个店。在这个炸鱼的薯条店呢，它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呢就是你吃完饭之后你走出去的时候，它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铃铛啊，你如果吃得快乐的话，你走的时候呢你就拿起那条绳子，你就当的打一下，就告诉那些服侍的那些餐厅的从业员，就是说你吃得很高兴，他们弄得就是令得你非常的高兴啊。 你就当再打一下啊 ，Long John Silver， 有谁去过这种店呢？啊，你们南部的可能没有啊。我们在德州很多这种的炸鱼跟薯条店啊 ，Fish and Chip Shop， 这个 Long John Silver， 但是这个小店呢、啊，就是这么一个的小店，你一进去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么大的牌子 ，OK， 他说这是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我们是在做什么的？那我们那北部来的，这个中美，我们说美南来的，美南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叫 Sam's Warehouse。这个人呢，他的东西呢比任何的商店都便宜的。那你进去的时候哈、啊，到他那个 Customer Service Counter， 那又有一个牌子，啊，他就写的，我们的 purpose 呢就是。我们那个价钱呢哈，不会被任何的人来低过我们的啊。Our price cannot be beaten， 就它是他们。然后呢，下面呢就是他们的 purpose statement， 我们的顾客啊是我们的服务的对象这样。但是最令我惊讶的就是，我有一次到达拉斯的警察局，我进去警察局哈、啊，我很惊奇的发觉，原来警察局也有一个 purpose statement。你说警察局的 purpose 是什么？是很明显的嘛，是不是？维持治安，抓罪犯，你知道吗？让这个社区能够有一些的安定。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大牌，啊，我们呢是 protect and to serve， 然后呢，嘣嘣嘣嘣嘣一响 ，OK， 我们会对市民呢一定会很有礼貌，我们呢不会烦 ，OK， 他们怎么要求我们都不会烦躁。他的有一个 purpose statement。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的目的是在哪儿？如果你说你没有，好，那你就是告诉我，你今生在混，你懂我意思吗？你如果你的生命哈、啊、没有一个目标的话，那你每一天就是望天打卦，你懂我意思吗？你一呢就是浪费时间，二呢可能你真是不知道，三呢可能是你很懒，你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今天下午呢，我要告诉你这个的问题呢，你不能够逃避的，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会影响你生命的意义，而你的生命的意义呢会影响到你究竟在这一生的里头是白来的呢，还是不枉此行？我们来没有任何的选择，我们去也不在我们的控制的手中。但是呢，既然我们现在有生命活在这个地上，这个问题呢是必须要问的，而且要必须要解决的。你如果能够越早找到你的生命的意义的话，你的目标的话，你的生命呢就会活得非常的有意义，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快乐。其实人呢、啊、在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里头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啊，最大的目标，最重的意义是什么呢？换句话说，神把这个肉体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礼物赐给我们。当然了，如果我们信主的话，那我们更有了这个属灵的生命，那也是神一个很大的礼物。所以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肉体的生命 OK our physical life， 或者是我们的 spiritual life， 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无论你怎么看，两个都是神给我们很大的礼物，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在昨天的那一堂呢，我们已经从圣经的里头 substantiate 这一点了 OK。 好，那既然神把生命赐给我们 OK，那如果我们蒙神的恩典啊，圣灵的这个感动之下，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找到了人生至终的目标。因为呢，人活着至终的目标是要去荣耀神。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神叫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呢，荣神益人呢，是人至终的一个的目标。 那无论你是在任何其他的任何的行业 OK，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神的手里头，神就可以祝福，然后呢成为众人的这个的得益的这个。那我记得在圣经的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小孩，当耶稣基督在那个宣教的时候啊，那讲到傍晚的时候啊，大家都开始饿了，那门徒就来问耶稣，那我们怎么找什么东西去吃呢？那耶稣知道了这个需要的时候哈，他就说，好，你看看有什么东西。结果呢，他们就找到一个小孩子，那孩子呢有这个五饼二鱼，我们叫五饼二鱼哈，五饼二鱼的故事，就拿到了耶稣的面前。你看看一个小孩啊，手上的东西也不多，但是呢这个小孩哈，他的确是有这种奉献的心，他就把他仅有的拿出来。那耶稣基督祝福过上天的哈，祝福之后，然后呢门徒呢就开始喂了，结果不单呢几千人都喂饱之后哈，他们把剩下来的收到12箩之多啊，这是圣经里头清楚的记载。可见呢，当我们呢愿意顺服，因为他既然是创造主的话，那我们是被造的，当然我们降服在他的下面的时候，让他来带领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哈，是最好的。如果我们把这条线弄断的话，我们自己去走我们自己的道路，那圣经说至终人人都有必有一死啊，我们会走向以为正啊，个人偏行己路啊，以为是一条正路，但是呢却是引致死亡。当一个创造家他要做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他首先的概念呢是在他的脑子的里头 OK， 有一个意念，而这个意念呢，他会一想的时候呢，他会全盘都看见的，他不只是单单看见某一个啊。如果说设计汽车的话，那些的设计工程师哈，他会把那个外壳里头的机器座位 OK， 所有的东西轮子车架他都想得好好的 OK， 他都想得好好的。所以呢这个 designer OK， 这个创造的这个人呢，他其实什么都已经想好的了OK， 然后呢 put it into production， 然后就制造了。当这个车弄好的时候 OK， 你一定要按照那个出厂的 manual 来对待这个车。好，比方说你打开这个 manual， 那个 manual 说这个汽车哈只是吃汽油的 OK， only run on gas， 只是吃可以汽油让它可以跑动的。那你说我不喜欢，我不相信，我把牛奶放进去，我想请问这个车会开动吗？不能开动。为什么？因为那个 designer 的 purpose 呢不是这样，他 design 的时候，他创造的时候，他是以汽油这个为依据的，所以呢你必须要跟着那个 designer OK。 所以当那个车放到汽油的时候OK， 那你一发动的时候呢，车就可以带动你跑。同样的生命呢哈，是神所创造的，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一个全盘的计划，因为救恩救赎在这个天地都没有在被造之前，神已经完全考虑得到。神造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去荣耀他，而且呢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所以呢无论是什么啊，无论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什么，或者我们拥有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 OK 能够变为一个祝福，把它交托给主，然后呢使别人能够得益处的话，那我们就活在神在人身上的自重的职业。所以呢你可以今天是个科学家，你也是一个跑堂，或者是一个厨子，或者在家里头做一个家管，或 或者你是一个科学家，任何的行业，任何的恩赐，任何的恩典，任何的财富， OK， 是神给我们的这些的东西。那所以呢，我们如果把它放在神的面前奉献给他，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祝福的管子，使众人能够得到益处。其实啊，一生的里头啊，我们只有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一生当中啊，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三个字儿呢，都是从三个 M 开始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想过得快活的话，你想人生有目标有意义的话， OK， 能够活在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你第一个问题要问自己的，谁是我的主，谁是你生命的主，谁是你生命的主。你为谁而活，你为谁而死。如果你为他所活的不值得你为他而死的话，不值得为他而活。如果那个主不值得你为他而活的话，那更不值得你为他而死。今天有的人人生的目标是金钱，金钱，那他们一生呢是追求财富，赚钱赚钱。但是有一天呢，有一个朋友啊，就告诉他，他说你这么喜欢钱吗？他说你把两个铜板给我，他就把两个铜板给了他。他说你把这两个铜板呢、啊，放在你的眼睛的上面，马上你什么都看不到。你追求金钱吗？两个小铜板就可以让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看不到意思就是说，你追求钱。其实很简单，两个铜板呢就可以让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看不到。有的人呢，医生呢是在追女人，在香港的时候很多这一类的人，是吧？但是到后来的时候也来了医生的病 ，OK。现在呢还有特别的有这种叫 AIDS 爱滋病。有的人是为名利，有的人是为学问。但是我想请问你啊。这一切的东西啊，金钱 ，OK， 名利、学位，其他的东西，有哪一样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上天堂的？请问，有哪一样东西？金钱可以吗？金钱可以让我们上天堂吗？名利可以吗？事业可以吗？学位可以吗？好，打个比方，今天。这是天堂啊！我是神，我不是神。不，我说打一个比方，如果我是神 ，OK， 你来到天堂的门口，然后我问你，我凭什么让你进到我的天堂？然后你把你的学位给我，哎，我有个 PhD in nuclear physics， 然后你说，哎呀，我银行有存款200多万，那我应该进来的。或者你说，你看看我在地上哈，人人都认识我，我是一个有名的人。或者你说，你看看我的事业已经造了啊。这个统管好几百人的一个的部门，神会让你进来吗？啊，都不可以。人能够进到或者回到神的怀抱，人能够上天堂，人只能够进到神的这个永恒的荣耀的里头，只有一样东西，或者说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人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基督，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在他的书信的里头说，我让你们知道啊，你们那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啊，你们是有永生的人。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也说过，那信我的就算是死了，但是呢末后呢也必复活。所以这个永恒的生命哈，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才有的。那昨天呢有一个学生问我，他说我们常常听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要说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为什么你们能够这么刚扬的宣告，为什么你们这么排外。主耶稣基督啊，他在哪一点上，在什么事上 ，OK， 能够让他成为是人神之间唯一的这个桥梁。在座当中有没有基督徒？ OK， 请问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有永生，但是你还没有解决到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是那唯一之徒。圣经的确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但是你还没有解决一个很客观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凭什么说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这个？
因为世上只有一个主耶稣基督说他是神，因为其他的宗教的领袖都没有说自己是神。
我最近碰到一个从墨西哥来的一个朋友，我问他你叫什么，他告诉我，他说那个米亚姆亚苏斯，他说我就是耶稣。因为墨西哥很多人都叫耶稣了，我告诉你，那精神病院很多的，他说我就是救世主。那为什么耶稣能够在众人讲这当中，你说他是唯一的救赎呢？
因为他有神的权柄，并且他就是他这个其他。如果说就是我们的假设，如果说他有精神病的话，但是他说的其他的事情和他行的神迹都说明他不是一个精神病。但是在其他的人，就是说不是精神病的人中间，没有谁说自己是死。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我们现在都没看过，有谁看过耶稣基督神迹的？
因为主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这就是他现在行的最大的神迹，改变
对，很好，很好，感谢主。Yeah. 那但是你还是你是很主观的一个经历呢，是不是？因为我不是你，我不能够体会到你的生命的改变。那我现在大家请明白哈，我现在是希望能够把一个观念，然后大家能够探讨一下，然后把它搞清楚一点。我并不反对你啊，请你啊要明白这一点啊。我是信主的，我也是一个传道人啊，请你放心，我现在不是传异教 ，OK， 啊，这个你可以大胆放心。但是为了要，你知道吗？这是你自己的主观经验吗？我没有经历过吗？那你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呢？那我不，你知道我不信服吗？
虽然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是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儿子，因为神呢太伟大，他没有不可能直接跟人去沟通，所以他就通过他的独生儿子生活在人的形象，出生在人里面，就直接跟人有了沟通。所以耶稣他我们要跟神接通接触的时候，必须要通过耶稣。所以耶稣就是我们去接触神的一个桥梁的道路。
我非常的感动哈，因为没有信主的人竟然能够讲出这么好的道理哈。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有谁？
因为他留下两本就是经过很多考古学家都证实真正存在的圣经。我就是道路、生命、真理，没有人能够没有圣灵。我没办法很清楚背出那个案件。
没关系，我知道。
我就是生命、道路、真理。如果借着我的话，没有人能够回答我的，所以我想他是帮我读完，是他自己说的。
是他自己说过的。是他自己说过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救赎。OK， 好，这有一个手，我看到。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呢他是我们的救主，是不是这个意思？好，
因为耶稣啊是人类唯一复活的人。
耶稣是人类你有史以来唯一能够从死里复活的人。
不是说因为人的堕落使人和神隔绝了，
人的堕落与神隔绝了，
对，所以说呢耶稣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 是唯一完美的人，他用血遮盖了一切。所以说呢，人没办法带着罪来到神的面前，他只能通过耶稣这个桥梁来到神面前。
好，刚才我看到这有一个手是谁举的？这边。
受过的只有耶稣是死而复活的神。
只有耶稣是死而复活的神。
他是既是神又是人，所以他把神性可以带到人人间来。然后他的人的生命，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所以他连接了神和人之间的这个
鸿沟。OK， 刚才你们 OK， 这还有一个。
从死里复活的话，圣经中还提到了好些死里复活的人，不光是死里复活，因为他首先反复预言了他的死里复活。
嗯，
而且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就是说，那犹太人不相信啊。
对，犹太人不相信的。如果他相信他的话，不会钉他在十字架上，是不是？
对。
那，这是你的问题。
嗯，是你提出的问题。
OK， 好。啊，让我们先解决这个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唯一的道路，好不好？那，刚才所提的哈，都合乎圣经的教训 ，OK， 也能够片面的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是人神之间的唯一的桥梁。但是在这所有的答案的当中呢，这位解密的提供呢，是最近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耶稣基督。请大家先打开约翰福音，好不好？先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第一章第29节。次日，约翰，这个约翰呢，跟写这个约翰福音的不一样的约翰来呢，写这本书的约翰福音呢是使徒约翰，这个是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这是约翰所呼喊的，他说：“看呐，看什么？”请大家一起念。OK， 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的时候，他看到耶稣来到他的面前，然后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我不知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心里头哈有什么的震撼没有？其实这句话是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原来在旧约的时候，在献祭系统的里边呢。这个以色列这个带罪的人呢，怎么能够来到圣洁神的面前呢？这小组在讨论的时候，我就曾经用了这个例子：人呢的皮肤、身体如果肮脏的话，我们用个肥皂打一打洗啊，就干净了；衣服脏的话，用洗衣粉啊泡一泡洗一洗就干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人的心呢污秽了，出了毛病了？我这个毛病不是说我们生理这个毛病，不是说你得到心脏病，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那种心的哈不正、歪、邪情、失意，其他的那种各样的肮脏污秽，如果我们的人的心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怎么拿个肥皂打一打，然后拿个洗衣粉洗一洗，不行。我告诉你不行。根据圣经的启示哈，神在这个整个的献祭的律法的里边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五个献祭的系统。第一个是燔祭，第二个呢是这个素祭，然后呢平安祭、赎罪祭，然后还有一个叫罪前祭。五个祭啊，你在这五个祭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那十字架的这个的模型，这个的出屋啊，这个叫隐约看到这个影子在这个里头。因为希伯来书说，那旧约的就要过去了，这个新约呢就把它被盖过了。因为以前的那种的献祭哈， 不能够真真正正解决人的问题，也不能够解决以色列的问题。所以在现今的里头，其实就是遥遥的往前看，今天的人呢只能够模糊的看到。但是我们见今天新约，我们有这个特权。约翰告诉我们，看啊，神的羔羊，因为那个神的羔羊啊，在旧约的时候啊，在献祭之前呢、啊，必须要祭司大祭司三次的查看，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污点没有，有什么病没有，因为如果有病有污秽有污点有皱纹的，不能够放在祭坛的上面，因为神所要求的是一个完全的献祭。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看，你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那个地方，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啊，记得我刚才说，这个献祭的羔羊啊，必须要什么三次 ，OK， 宣告说是无罪的。那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第38节后半段那个地方，从38节看，比拉多说这就是那个罗马的一个的官哈。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的那里，对他们说，大家一起说 ，OK， 这是第一次。然后19章第4节的下半节，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什么查不出，大家一起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然后再看第6节的下半节，你们自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吧，我什么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神呢借着一个不信的一个罗马的一个巡抚，名字叫本都比拉多，然后呢三次来宣告耶稣基督，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这不是基督徒，不是信主的 ，OK， 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而且呢要宣判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三次的宣告。好了，这个小羔羊哈，当这个大祭司宣布说好，我现在知道他是没有皱纹的，那下一步呢，这个羊啊就要等差不多在7天之后。然后呢就要放在那祭坛上，要宰割，要流血，然后呢用油浇，然后呢做燔祭。所以呢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他这个宣告呢不单把旧约的律法 OK， 把旧约的整个的律法他做了一个的总结，然后呢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整个的一生的功能是什么。在约翰福音呢，我们刚才所看的，请大家再查看另外一段圣经，第20章，约翰福音第20章，啊，第30节跟第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着说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请大家记得是因为他有这个的特点。来，接着大家来说一遍好不好，两性具体合一，这个两性不是阴性阳性男性女性那个两性具体合一，这个两性是什么呢？就是刚才那姐妹说的，他第一有什么？他有神性 ，OK， 他有神性。那耶稣基督的神性从哪来的呢？其实他自己的宣告 ，OK， 天父的认证 ，OK， 他自己怎么宣告呢？约翰福音第10章第30节，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在第4章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4章，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谈到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她说我听说有一个弥赛亚，耶稣基督就很刚刚地告诉他，那与你谈话的就是他。然后呢这个当他在约旦河受洗，马太福音第3章，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天打开了，有声音说，这是什么？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啊。所以耶稣基督的神性了哈，他的神性呢，那既然是神，如果只是神的话，耶稣只是神的话，那神是个灵，不住在人的肉体的里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怎么流血呢？他没办法流血，他没办法流血。但是呢，感谢赞美主的就是呢， 耶稣基督还有第二个特性是他的什么？他是个人性，他会哭，他会饿，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的，充满恩典的。原来呢，他有这个特性呢，是人的这个的这个所有的啊肉体，这个五情啊，但是他没有六欲 ，OK，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全的人，但是这个人呢？里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他是无罪的。好，你心里头会问，那为什么他这么特别？原来啊，他是童贞玛利亚女，童贞女玛利亚，圣灵感孕而生的，所以他的 conception 呢，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conception， 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conception， 是神自己的一个的工作。所以啊，他并没有经过这个所谓男女这个交配 ，OK， 所以呢，他是无罪的，他是完全无罪的。只有无罪的可以代替有罪的。香港有一个囚犯是个死囚，他写了一封信给香港总督。啊，当时呢，他跟20个这个死囚呢都关在同一个监狱哈，在撤处的这个监狱的里头，他就写给香港政府，他说这个政府大人，这个总督大人，他说总督大人啊，我现在写这封信呢，是我要告诉你啊，我愿意替我在监房的里头其他的19个死囚的人，我愿意替他们代死，然后呢，请你把他们放生 ，OK， 让他们活。结果这个总督大人回他一封信，那母母先生，我很这个高兴你写这封信给我，但是让我提醒你，你本身就是一个死囚，你又啊的，你本身就是一个死囚，你怎么能够代替其他的呢？你本来就是要死的，只有无罪的能够代替有罪的。所以呢，耶稣基督这个神性啊，跟他的人性啊，这个两性具体合一哈，让我举一个例子啊，我现在有五个手指头 ，OK。这个两性具体合一的这个真理呢，这个就是 hypostatic union 呢，就是说我把另外这个手放在一起，但是呢，看起来的时候呢，还是五个手指头啊，完全的 union 啊 ，hypostatic union。因为他是无罪的，并且他有人的肉体，所以啊，他才能够挂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贵的鲜血，洗净你的罪，洗净我的罪。但是如果他只是人的话，他可以洗清我们过去的罪。但是如果他不是神的话呢，他没有办法能够从死里复活，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保罗说就证明他是真神的儿子。所以呢，耶稣基督这个两性具体合一，完全的真神，完全的人，这个的特性啊，全世界只有他有。只有他有，其他的人都没有具备的。所以呢，他才能够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那这一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点，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人不明白的。人神两性具体合一，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然后呢能够把这个救赎给我们。所以呢，当约翰讲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宣告，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宣告。好，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是唯一的救赎。因为他这个人生两性从死里复活哈，所以他把我们的救赎是什么呢？因为他的宝血啊，把我们过去的罪解决掉，把我们现在的罪也解决掉，甚至我们将来可能会犯的罪也解决掉。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请大家看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注意那个 tense， OK， 第一章我们从第9节，9节，然后念到10节哈，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死人复活的神。 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什么？将来还要救。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十字架的救赎是一个完全的救赎，是 complete， 也是 ultimate， 是完全的，也是至终的。生命要活得有意义有目标的话，第一个你要问的问题就是，谁是你生命的主？你为谁而活？今天你为谁而活？那基于这个的前提呢，你必须要问你第二个问题， What is the mission of your life？ 你一生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因为人一生很短，你知道吗？几十年的寒暑一下子就过去了。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哎呀，觉得时间好像很长，很希望年年天天都过年，你知道吗？天天都能够拿到红包。但是呢，好像时间就好像过得很慢，要等很长的时间。但是我现在我的 perspective 呢，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发觉时间过得好快，刚一眨眼，哇，现在已经年纪47岁了，一看头发都全白了，啊，还没有全白，就一部分的白，啊。然后呢，我的儿子呢，现在已经11岁了，我就自己想，再过7年他就要离巢了，你知道吗？他就要走了，他就要走了。我就现在慢慢发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而且我也发觉另外一个东西，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慢慢越来越衰退了。我以前在英国的时候打那个羽毛球，一天打几个小时，明天上课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天我就打那几分钟的乒乓球，我明天就上不了班。我告诉你，这个肌肉啊，这个也疼，那个也疼，又好久不动了，你知道吗？身体呢，功能开始退化。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的里头，如果我们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那我们就应该抓着机会，你知道吗？来尽量的投身在我们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的上面。那这个的问题呢，你能够解决呢，你必须要先解决这个问题：谁是你生命的主？谁支配你的一生？你要为谁而活？你要为谁而死？然后呢，下来呢，你就问这个问题：我一生的我的工作是什么？我要完成的是什么事情？我如果这件事我没有做到的话，那我就枉此一生。我们大家都进过大学去念书，有谁到大学里头，在4年大学的当中到厕所去洗厕所的，不上课的？如果4年过后学校会给你学位吗？不可能。厕所的不上课的，如果4年过后学校会给你学位吗？不可能，因为你没有做到你做学生的本分，你没有上课，你没有了解课程的内容，你更没有考试这个成功。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要同样问一个问题啊，神既然把生命给我们，他一定要有依他自己的一个计划，一个美意。那我们呢，要尽早的找到这个的问题，我们呢的生命呢才能够有意义。好，除了你要问你生命的主是谁，第二你要问你一生要做的是什么东西，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是什么东西。然后基于这两个问题呢，然后呢才决定你第三个问题。这个三个问题就是，谁是你的配偶？ Who is your mate？ 谁是你的配偶？因为你想想看哈，我们的配偶啊，真的虽然一定会有离开的一天，不过最低限度哈，我们的父母养我们供养我们，但是到我们大的时候我们会独立了。那当我们过我们这一生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的配偶啊跟我们来跑这一条的天路，不单是天路，也是地上的路啊。谁结了婚的请举手。好，很好，请你的手继续的举起来，请这样。我现在问你简单的问几个简单的问题 ，OK？ 然后呢，我你请你继续的举起来 ，OK？ 有谁啊？感觉到，请你举起你的手。有谁感觉到你的婚姻呢？哈，是100%的狭义的啊，多快乐，真是快乐无比，与你得随的100%的，请你放下。有一个手放下，我看到有一个手放下，啊，75%的，你觉得还可以？那啊，都放下了啊，这么快就都放下了，啊，有，50%的，啊，还有一只手，都放下了啊，有问题也不敢说了啊，婚姻呢，其实啊是有苦，啊。也有乐，是吧？苦的时候呢，是当太太不听话的时候； 不愿意顺服的时候，那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对吧？但是呢，最快乐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啊能够有同一的方向。在婚姻的里头呢，只有四个可能性，一个呢是这样的 scenario， 啊，就这样。那这个呢，两个都会碰在这个叫两败俱伤型啊，啊。那另外一个呢是这样分道扬镳型啊。那还有一个呢是霸皇型，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dominate， 一个呢 dominate 另外一个，那最好的是两个都同一个方向去跑，有商有量，虽然是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最好是同一个目标。我盼望大家都是朝这个。那快乐的婚姻呢，哈，当然呢你已经结了婚的话，那你没办法，你只好认了，是不是？ You just have to stick with it。 但是对那些没有结婚的 OK， 还在寻求神心意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他会帮助你啊完成你的使命的，完成你一生要做的工作的，他会帮助你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三个的问题你问完了 OK， 你一定了你人生的一个总方向，你就一定了你人生的一个人，谁是你的主人，你一生要做的是什么，然后跟你一起去跑这一条路的啊，无论是地上还是属天的。那你会发觉，你会发觉生命呢就显得特别的光明，特别的光明，你就会发觉你每一天活就活得很愉快，就好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说，我来了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向你做同样的见证，他们的生命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们知道去哪儿 OK。 其实人呢来来去去，这么多问题，这么多的烦恼，其实来来去去的基本上呢就是问这三个问题：人从哪儿来的，人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人死后去哪儿。很妙的就是搞哲学的基本就是解答这三个问题，但是很奇妙的搞神学的也是问这三个问题，这第三个基本的问题，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哲学的整个的思想的中心呢，我们说是以人为本的，人本的 OK， 所以我们叫它叫 human centric 啊，人本的，以我来作为思想。那庄子的这个逍遥游哈，其实你看他的人生观的哈，他其实是属于那种 pantheism 啊，这个泛神论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所以他的那个思想人生观呢，就是说我就是跟这个宇宙哈，就 blend together， 天地与我并生啊，万物与我齐一。所以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呢，凡是哲学的无论你是哪一个的，都是以人本为主。但是呢神学呢的立论的观点呢跟人本主义学完全的相反。为什么？它是神本的，它是神本的，所以我们叫 theocentric。 好，我们看看哲学啊，人从哪来的。其实哲学到今天也解决不了人从哪来。那生存的目的他们也不能够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很多的不同的哲学啊，有的人说人死了就过去了 OK， 根本就不用理了啊，也不能够解决。那人死后之后去哪儿也不能够解答，原因是什么？因为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的思维也是有限的，我们是 finite being。 但是呢神呢却告诉我们，在圣经的里头很清楚的，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生存的意义呢就是永神益人。我们死后往哪儿去呢？我们死后呢就与他永远的同在。耶稣基督也说了，他说我去父那为你们预备地方，我父那有很多的地方，将来呢我还要来把你们带到父的那里去啊。那你 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事？
我不是很清楚，我只是在想我死之前我不会后悔我这一生的道路。
在死之前你不会后悔你这一生的道路，但是你能不能够保证你几时死呢？
不能。
你不能。那如果说讲一句不好听的话，你今天比方说上马路碰撞死了，那你还能够思考这个问题吗？
不可以，
就没有了吧，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要马上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是不是？
对。
好，很好。那个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会
学而活，很好。那您的人生的
意义还
是比较 OK， 说意义吧。啊，更像主耶稣基督。那你一定是个基督徒，是不是呀？很好。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追求真理。
追求真理，你找到了没有？还没有找到。那我们希望你尽快的找到。呀，张妈妈，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在主的里面，呀、yeah ，是耶稣基督说，我活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然后这个 mutual existence 是一个非常的，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在成长。
你要在寻找，好、哦，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得到别人的承认。
得到别人的承
认。得到
得到众人的承认。OK， 你现在被人承认了没有？
没有。
还没有。请问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嗯，我是想能够做我自己，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能够做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很好，你最低限度已经清楚认定人生是有限的哈、哦。你希望在这个有限的人生做一些
我最想做的事。
那我下一个问题，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但是我自己，因为我现在不是基督徒，我还是比较希望了解。那么其实我自己是比较随心所欲的这种人，就是说我觉得在我自己的职业，就两个，起码是您讲的三个方面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我希望在我的事业上能够找到一个我最喜欢的职业去做，另外一个在我的生活中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男人。
OK， 但是我要告诉你，你那下边那两个问题哈。都是次要的，你必须要知道你生命的主，你知道吗？对啊。
对，如果对从您这个角度上来讲，是应该
对。所以从次序上，你应该先问这个问题，先解决这个问题，谁是你生命的主？
我觉得是
非常行
为上的。
非常什么？
非常行为上。
我非常行为上的，这个在大陆不能讲的 ，OK？ 这个 metaphysical 的东西。我何等盼望那些寻找真理的啊，能够找到你的主，找到你生命的源头啊。如果你啊继续的找到，还在继续寻求的话啊，越真理还是越变越明的啊。那然后呢，你越多问啊，越多了解啊，你就会发觉你那个这个寻找的真理啊就越来越近了啊。神也是喜欢向我们去显明的啊。啊，耶稣基督是一个启示性的神学 ，revelational truth， 他主动的来向我们显明，不然的话，我们就根本就没办法知道他啊，因为我们啊相隔实在是太远了。但是他爱我们，他愿意向我们表明，透过他自己的圣经，透过自然的启示，啊，也透过这个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实啊，让我们能够慢慢啊，何等盼望追求真理的，继续去利用这个淫秽哈。尽量跟讲员呢、其他的弟兄姐妹多有沟通。那我现在呢，这个我这个第二个哈，这个从永生在今生到永恒， 啊，人的这个活着的生命的意义跟目标，我现在就停了。那我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啊，相关性的 OK。这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几乎把你给忘记了，对不起。这有个问题哈，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昨天你不在，我这个题目在昨天就讲过了啊。神造人的目的呢，第一是荣耀他自己 ，OK。第二呢，神造人呢是让我们去管理这个他所创造的所有的东西，神是管理者。神创造人呢，第三个目的呢是让我们能够去享受他呀。其实神他是自有拥有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就算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 ，OK， 他们三位还有，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们之间是同等同职同荣同啊、同职同荣啊，这个同啊同等重要的，所以他这个三一真神的里面，但是他造人的哈，他让人啊能够去享受神。然后呢，第四神造人的目的呢，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说，他让我们呢在世上把这个福音的这个美好的信息尽量的去 propagate， 就尽量的去传讲啊，这是他造人的四个最主要的目的，荣耀他自己，荣耀他自己，荣耀他自己。然后呢，他让我们能够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人是管理者，宇宙的这个地球的的管理者。第三呢，他让我们能够去享受他，跟他有一个关系。然后第四呢，他让我们把这个福音传开，这是神造人的那个最后面。好，好，这有一个附带的问题，就是神如果是这么的伟大，啊，他可以创造天地万物，而且也是无限的宇这个乃至于无限的宇宙的之中。他需要渺小的人去荣耀他吗？啊，就像人需要蚂蚁来荣耀，那蚂蚁不是我们创造的，所以他不需要来荣耀我们。啊，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神如果是这么伟大的话 ，OK， 他也不需要我们的话，那他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啊，我看看在座有谁是基督徒的，可以来帮助这位朋友来解释一下，他如果是这么伟大的话，他为什么要造我们？有谁可以试试看？很妙，哎，有，好。
从狭义观点来说，会这么样，我们要孩子了，多麻烦。刚出生的时候，拉屎拉尿我们都伺候他，长大了以后，我们还愿意让他们，怎么样惹我们生气？但是我们从荣耀本身来讲。还愿意要孩子，然后让孩子长大以后光宗耀祖、成就、组织，感觉到，我们可以这么样来理解的，太狭隘了。
其实神把孩子给我们哈，最重要的不是要将来荣耀我们，神赐孩子给我们，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要拥有权。哦，因为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但是神把孩子赐给我们，我们能够有享用权。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介绍这是我的孩子 ，OK， 这个基本上是有点错误的，也不是你的，孩子儿女是神的，但是神把孩子们赐给我们的哈，是让我们能够更培育、更敬虔的下一代。所以如果做父母的话，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爱主的话，他们不比我们更爱主的话，那从 parenting 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是失败了，啊，其实我们是失败了啊。所以呢，我们呢，特别要刻意了。你出去的时候，你看到那有个牌子，我很喜欢的。他说，你应该给你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把你的时间给他。我们的孩子呢，需要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在陪他们 ，OK。然后呢，趁早把福音介绍给他们，也带领他们信主，啊，我的孩子呢，差不多在四五岁的时候哈，他就开始对灵的东西呢很有兴趣，啊，那有一次在一个就在我的车的里边，我就问他，啊，我就跟他谈起这个人生命的问题，因为我刚好我爸爸那时候也过世。我跟他谈的时候，我就问他，我第一个问题问他，我说爷爷现在在哪儿？他说在天上与主耶稣基督同在。我就问他，我说你要不要去那个地方？他说他要。 那我就问他，耶稣是你的谁？他说是我的救主。我说耶稣基督在哪儿？现在他摸一摸他的心，他说在我的心里。那我就知道哈，他其实哈几个很基本的所谓的这个信仰的中心他已经抓着了。那后来我们继续的来跟他谈，跟他谈到他八岁的时候，他来跟我说，他说爸爸我要受洗了。我说你为什么要受洗啊？他说圣灵感动我。那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要来上课啊。他说好，他愿意，所以他就来上我的水礼班啊。那在经过水礼班之后呢，我就查考他，我说什么叫 baptismal 啊？他说 baptismal 就是桥的意思，那 deep 的意思。我说这个意义是什么啊？他说是因为我们跟基督同死同埋啊，然后与基督一同复活。那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知道他是真是预备好了，所以他在八岁的时候我就替他施浸，替他施浸。那所以孩子们其实哈，神把孩子们交给我们，需要我们培育更敬虔的下一代。我们没有拥有权，但是我们有享用权啊。所以呢，我奉劝做父母的，真是花点时间对你的孩子们，跟他们有一个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有一个通常有一个指标，就是你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如果他第一个不是来找你的话，那你们的关系不是很好。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孩子出了问题的时候，你不是他第一个来找的人的话，那你跟他的关系不是很好。最好他有什么事情，他第一个想到的，啊，是来到你的跟前。那我觉得这个是当然也是一个很理想的，但是呢，如果你花点的时间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话，是绝对可能的，是绝对可能的啊。那其实神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神啊，神其实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神。神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就是他所有的行动，他做任何的事啊，他是不是都是基于爱的？他的 motivation 呢，是完全是出于爱的。所以他造人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爱，出于他的爱啊，他造人，然后呢让我们呢也能够回应他这个爱。其实他这个爱哈，你看看在这个三一真神的里头哈，神子灵 OK， 其实宣教就是这样开始的。神因为爱世人 OK， 所以把他的孩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来到人间。今天呢，在教会的里头呢 OK， 在教会的里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呢，他也放眼也看到他，因为他跟神的心是相连的，息息相连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啊，就好像一个好牧人看到羊啊在流离在高岗之上，他也爱世人呢，所以他叫教会你们要去舍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所以呢，教会呢顺服耶稣基督呢也是出于爱。基督呢看到普世的需要也是爱。所以呢，你看看在基督的里边呢，这个东西你会常常见的，你会常常见的。所以神造人其中的一个目的呢，是因为他爱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回应他的爱，能够回应他的爱。这个在他选以色列民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真理。请大家打开《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我们从神的拣选以色列民呢，就可以看到神的爱的这个心肠。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在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什么爱你们，又因为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他爱他守慈爱守他诫命的人守约，神会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呢，是神是一个伟大的神，但是呢因为他的爱的缘故，他造人也让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 Paul 这个问题也是问得非常的好，到底什么叫爱？我们整天在有谁可以给我们下一个定义，什么叫爱？那我要问问你，你有没有经历过爱？
我经历，但是他们创世纪说，造人是因为是要管理天地。
嗯哼。
那造出人让他喜爱他，他造人，那神是根据神的形象造人，所以就是说他是否是因为爱造人？他是因为要管理天地造人。
我刚才已经跟他回答的时候，我提到那四个的其他的目的，不过他有一个父的，okay, 他说神这么伟大，啊，那我就再附加了一个。我刚才已经也提到了，就是其中的一个是叫我们来管理，这是神造人的其中的一个目的。那好，我们时间不多了哈，有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爱？
圣经里边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大概有十三章吧。
OK， 好，我们先候着那个圣经。OK， 有谁可以就是从你自己的概念，咱们可以解释一下，可不可以？你有没有父母？
有
啊。你父母爱不爱你？
爱啊。
你怎么知道他爱你？
他们有牺牲。
他们有牺牲，什么样的牺牲？
牺牲时间，牺牲金钱。
牺牲时间，牺牲金钱。OK， 你有没有男朋友？
有，
这是你先生。他爱不爱你？真的？
真的。
你怎么知道他爱你？
因为他没有开车做饭。
OK，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爱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行动来的 ，as an action， 通常呢是可以感受到的，那它不能够去 quantify， 但是 qualify， 是可以去 qualify 的。就刚才有一个朋友呢在那边呢提醒我们呢，爱的最好的定义呢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OK， 我们看一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有谁会唱的这个 OK， 倒不如把它唱出来更好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这是神对爱的最好的定义。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在座当中还有很多在寻找真理的人，主啊，我们就是为他们来继续的祷告。我们人的言语是多么的有限，盼望你这个无限的、这个无所不能的全能的真神，主啊，求你连续也体恤他们的需要，求主亲自的向他们来显明，无论是透过信徒的见证、专题的讨论、大会的主题的讲道，还有在小组里头的分享，主啊，你让他们能够真实看到你的实在。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以上的这段的时间，我们现在要分手了，求你保守，也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继续用你自己的仆人阮大端弟兄来跟我们来释放你自己的真理，也释放你的道。感谢主，赞美主，听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提醒，明天下午呢是 sightseeing， OK， 所以没有。但是在礼拜四的下午同样的时间，我们会讲最后的一节， OK， 从今生到永恒。我们就看到有意义的生命呢，其实就是一个服务侍奉主的生命。